前女网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名将彭帅11月初透过微博指控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曾经对他性侵之后一度销声匿迹，引发全球对他动向的关注。不过11月21号国际奥委会主席托巴斯巴克释出照片，也都证明他和彭帅视讯通话30分钟。根据国际奥委会的书面声明，彭帅透过视像报平安，并希望各界尊重他的私隐。他表示他将会持续投入热爱的网球运动。不过部分人权组织仍然对这场未对外公开细节的通话提出了质疑，尤其批评国际奥委会配合出面辟谣，漂白中国的人权劣迹。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人权团体国际特赦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谨慎来到避免涉及为可能侵犯人权行为的粉饰安排。对此，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声明，彭帅要外界尊重他的私隐的讲法听起来极其荒谬。胡平是这样讲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性侵的受害者他在出来指控了之后又要求别人尊重隐私的。我想中国当局目前打算采取的一种策略一定要封彭帅的口。
胡平说从来都没有听讲过一个性侵的受害者他在出来指控了之后又要求别人尊重他的私隐。我想中国当局目前打算采取一种策略，是一定要封了彭帅把口。封他口的最好办法就是令到他自己不讲，这个显然不可能是出自彭帅的本意，他只可能是出于当局的压制。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看到这一点。早在国际奥委会公布视讯通话之前，彭帅已经几度被公开现身。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于11月21号透过网络发布一段影片，影片中可以见到彭帅站在场边向大家挥手，还替现场的粉丝在纪念球上签名。不过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兼行政总裁蔡门表示，单就网络公开的影片显然是不足够的，也都没办法去化解 WTA 对于彭帅现况的疑虑。蔡门11月19号曾经表示，如果彭帅安危依然成谜，而且他所提出的性侵指控未有获得适当的调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可能会考虑撤出在中国的业务。不过在这个之前，彭帅事件于11月17号出现最大的逆转。中国英文官方传媒环球电视网 CGTN 发表的一份独家报道，声称他获得到彭帅发给蔡门的一封电邮。报道称彭帅在电邮中表示他并没有失踪或者遇险，只是一直在屋企里面休息，一切都很好。彭帅还推翻自己遭到性侵的指控，说这些指控是不实的。他还要 WTA 不要能够在未经他同意之前发表任何的新闻。他写到，关于最近发布在 WTA 官网上的新闻内容没有经过我本人的确认或者核实，并且是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之下发表的。如果 WTA 发表任何其他关于我的新闻，请同我核实，并且在征求得到我的同意情况之下才去发布。不过这封电邮的真实性引发各界的质疑。至此到目前为止，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联合国、国际奥委会委员以及世界球王乔科维奇、前网球天后大阪直美等网坛的名将，均对彭帅的下落表达了高度的关注。年35岁彭帅曾经两度赢得到大满贯冠军，分别是2013年的温布顿公开赛和2014年的法网公开赛，那两次拍档都是台湾网球好手谢淑薇。彭帅事件引发了全球的议论。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表示， 明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恐怕会因此争议事件而遭受到国际的积极抵制。樊丁树是这样对美国之音分析的。
西方的社会有非常多的自主团体，这边很多自主团体是跟人权团体有关的，他们可能会对他们的行政部门施压，要求行政部门。
他说西方社会有非常多的自主团体，特别很多自主团体同人权团体都有关的，他们可能会对他们的行政部门施压，要求行政部门特别是体育部门对于北京冬季奥运会可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杯葛。我想这个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彭帅做出性侵指控之后，不见得中国当局启动调查，反而是当事人疑似被消失禁声，然后又被公开现身或者出面辟谣，这种掩盖丑闻甚至是洗白丑闻并打压受害者或异议人士的行径，人权团体说在中国屡见不鲜，已经是当权者惯用的伎俩。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云伟也是其中一例的。孟云伟虽然曾经担任过公安部副部长，但同很多异议人士一样，他在2018年先是被失踪多日，后来就遭到立案调查，接着当庭认罪，完全不反驳受贿指控，最后在2020年初获判刑13年6个月入狱服刑。孟云伟的妻子高歌12月18号首度以真名真面目去接受美联社独家的专访，对外国传媒控诉中共以肃清为名对他的丈夫进行政治清洗。孟云伟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任内期间，于2018年9月从法国总部返回中国之后与外界失去联络。妻子高歌遂于同年10月在法国报案，并对传媒表示孟云伟遭到北京政治迫害，引发各界的关注。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高歌报案几日之后发出公告，指控孟云伟涉嫌受贿，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的监察调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份开庭审理孟云伟涉受贿案，针对控方称他收受了1446万余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约合211万美元。孟云伟当庭坦承受贿，不过高歌始终坚持中共对他的丈夫的指控是无中生有的。高歌近日接受传媒访问时怒斥中共是专食细路仔的怪物，更加不满国际刑警组织在孟云伟于不明原因失踪的情况之下迅速接受他的辞呈。高歌说，面对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级绑架犯罪，国际刑警组织真的要视而不见吗？不过国际刑警组织在一份写给美联社的声明中反驳高歌的指控。国际刑警组织表示，由于会员国中国在孟云伟失踪之后就已经撤销了他在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资格，亦都意味着孟云伟不能够再担任主席职位。声明仲称，孟云伟的贪污指控与国际刑警的角色无关。针对高歌的指控，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认为，国际刑警组织与中国关系密切，因此在回应孟云伟案件时显得态度消极。陈志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国际刑警组织单就这个案例来讲，他们跟中国方面一定有达成某些协议，这是不能公开的。这个可以反映出中国在现在国际社会里面它越来越强大的。
他说国际刑警组织单就这宗案件来讲，他们跟中国方面有一定达成某一些协议，这个是不能够公开的。这个可以反映出中国在现在在国际社会里面它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国际刑警组织其实是很需要中国等主要的国家对它的支持还有赞助，所以在这一方面大概国际刑警组织是有难言之隐。胡平则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铺天盖地进行个人崇拜，未来可能持续加大清洗党内异己。胡平继续说，
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强化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权力这一方面，以及强化对 各种不同声音的打压方面，在这一点那是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你看一看现在的人民日报。
胡平说，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强化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权力这一方面，以及强化对各种不同声音的打压方面，在这一点，这个是回到去毛泽东时代。你看一看现在的人民日报，每一日都是习近平占据了所有的主要版面，而其他不同声音你都不可能在官方的传媒上看得见一句话，连互联网上你都好难去睇得见，所以呢种控制嘅彻底性，确实系历史上都冇先例噶。事实上，唔单止有中国籍人士曾经疑似被消失及被认罪，中共亦都用同样嘅手法对待外籍异议人士。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曾经长期为中国维权律师提供援助。2016年初，佢被十几名公安人员从北京屋企带走，十几日之后。他就在中国央视的荧幕上现身认罪，当时他说他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彼得达林是首名在央视被认罪的外籍人士，认罪之后他就被中国驱逐出境返回瑞典。彼得达林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重申电视认罪是被逼的，必须依照事先拟定好的稿照稿读。另外，加拿大在2018年12月1日应美国的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在转机的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9日之后，中共就忽然逮捕了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法，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两人自此几乎与外界失去联络。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对外宣称康明海和斯帕法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各界普遍的认知就是中国此举是报复外交。美国司法部2021年底与孟晚舟达成延期起诉协议，加拿大亦都释放了孟晚舟之后没几耐，康明海和司法法亦都同步获释。对此，由彼得达林创办专注于亚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早在2019年就已经警告说，中国的失踪手段已经伸向了西方各国。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表示，以中国现今强大的政经影响力，来自中小型国家的人士如果被北京盯上的话，而且不幸被消失及被认罪，他的母国政府恐难向中国讨公道。陈志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到目前为止被绑架回中国的，或者原本自己就住在中国而被逮捕被认罪，大致上都是中小型国家，最大就是加拿大了，这两个 Michaels。
他说，到目前为止被绑架回去中国的，或者是原本自己就住在中国而被逮捕被认罪的，大致上都是来自中小型国家，最大的就是加拿大了。这两个康明海和斯帕法针对公民被强迫认罪的事情，这些国家的政府手上的筹码实在讲是来得很少的，他们当然会做道德上面的劝说，但是这个对中共来讲都是不痛不痒。我个人认为这个情况会继续下去，尽管中共对内加大言论和网络内容控管，对外则一方面回避外界对被消失人士下落的追问，另一方面以可疑的手法去辟谣，展现并未完全压制意见声音的假象。不过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少年说，中国民众出于恐惧被消失或被认罪，进而不断进行自我言论审查，这个恐怕已经形成寒蝉效应。黄少年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
慢慢的这个公民社会就会知道，在这个环境里就是这个该讲，那个不该讲，然后你讲的人反而变得很奇怪，本来是一个理性计算，后来变成一个政治文化。大家
他说，慢慢的中国这个公民社会就会知道，在这个环境里面什么是应该讲，什么是不应该讲，你讲的人反而变得很奇怪，本来是一个理性的计算，后来又演变成一个政治文化，大家入到去里面久而不闻其臭，最后就会导致寒蝉效应。长期研究中共安全政策及中国政治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则说，中共在习近平主政之下控管方式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中国民众可能亦都已经习惯了对各种不公不义的事沉默以对。丁树范继续讲，
社会的管制如果放松的话，那么可能各种各样的一个批判会排山倒海的过来，基本上 未来的几年，在习近平任内，老百姓可能会采取比较静默的方式。
他说社会的管制如果放宽的话，这样可能各种各样的批判就会排山倒海过来的。基本上未来几年在习近平的任内，老百姓可能会采取比较静默的方式。尽管中国民众争取场内言论自由看上来相当困难，不过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仍然保持乐观的看法。他最后说，
正像文革从反面激发了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一样，我相信现在这种状况也只会从反面。
他说，正好像文革从反面激发了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一样，我相信现在这种状况亦都只会从反面激发大众对表面自由的这种争取。从物极必反意义上，我觉得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很可能会促使更多人争取言论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